各位局长，阿弥陀佛。这个关照自己的身心，做如期缘起的决定啊，事情都不是在一时，在怎么样持续。所以我是觉得，大乘精神跟二乘很不一样的一个观念呢，就是这个，对于时间的那种执着的松，对于空间执着的松。对于那个要完成的那个事情的那种宽，对于要对于自己要成就的那个智慧的那个深广，其实那种不设限的心态啊，那种不设限的心态，却又保持一个不知喜足啊，就是不生喜足心，不以少为足的那种增上的心量。它这两个加起来可以说是我觉得大乘精神当中最美的那个部分啊，最美的那个部分。当你能够用这么长远的心去面对现前这一刹那啊，这个六根初对六尘的那个境界，那种承担啊，那一种承担是非常有力量的啊。那么大乘不共的法要啊，也都在这个地方。所以它不是一切法有，也不是一切法无，它是离开这两边，也不离开这两边的一种如的境界，那种缘起，那种很真实啊。所以从阿含经时代一直到大乘，发挥的最淋漓尽致的就是如实这两个字。怎么样如实？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深刻的，而且我觉得再怎么学啊，因为在如实的这种中义的情况底下呢。没有重复的两件事，没有，每件事情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你每一念心，在唯识都有讲过，般若经也有讲到，心心而起。每一件事情，当然了，我们是物无声，无声你还是会有很多因缘呢，变异，对不对？可是呢，在看到生灭，可是大乘却给了另外一个思考方式，说它不关生灭，它关心呢。尤其像唯识，观它的横转如瀑流。横转如瀑流，如果用比较道理的方法来解释的话呢，就是观察一切法的心心而起，一直不断的那种。所以当初教我唯识的那个张老师就跟我讲，因为他很喜欢易经的，他说呢，乾卦的道理就跟这个无生法忍般若空的智慧很像。乾卦是什么？乾卦是什么？君行健，自强已不息，就是讲心心而起的那种积极的心态，跟一般我们对于佛法的认知说哈、啊，讲无常啊，讲是一个非常消极啊，非常悲苦的观念，观察苦地更是一个非常悲观的想法，其实不对啊，你真的了解苦地的话，你的生命境界是快乐的，那个快乐不是一般五欲的快乐。是真正能够了解远离一切的烦恼，又能够去做一切的有为事，行于无常的那种快乐啊，你知道吗？那种禅宗所谓的人从百花过，片叶不沾身的那种快乐，你可以有很多的美景，美不胜收，但是你不喜不忧，不染不着，是谈这个东西，这个就是如实。所以不是远离，那当然更不是二乘人所要讲的离开那个欲贪是要离的，可是怎么离？是观照而离。观照只是看清楚，有什么好离的呢？这是学唯识也好，学中观也好，乃至于这个禅宗、净土宗一直在谈的一个根本的实相的道理。你要悟入这个实相，所有的宗派的修行次第，你才真正能够理解。如果这个道理不能懂的话呢，修行都是有相，任何有相。都不能避免的落于执着，不管是执着有执着无，都是有问题的。好，那玄讲的这些东西呢，是因为我们马上要进到汪洋居士的注解当中呢，他引到了无性啊，无性菩萨，就是无性论师呢，他对圆成实相、遍计所知相、依他起相的解释呢，他用了一个叫做遍计所知自性。分别自性、法性自性的这三自性的说法，那么引句的来处呢，是引自于《大般若经》啊，《大般若经》慈氏菩萨那一会是在五分般若当中的第三分啊，第三大段， 这第三大段呢，首先是第四天出来赞叹这个世尊所讲的般若是不可思议的，然后呢接着由持世菩萨出来收尾，说赞叹是不错的，不过在这么多不可思议的境界当中呢，它可思议处是什么？它可思议处是什么？就是看这个世间的实相，这世间的实相其实都不离开这个现象。持世菩萨的那一段文在大般若经当中就在谈这件事情，那开宗明义就是底下这段经文啊。那请看到这个93页啊，倒数1、2、3、4、5、6行，如大般若经中这样说啊。大般若经呢，他既然用大般若经这个话呢，显然是引自于玄奘法师的版本啊，不是鸠摩罗智的版本啊。那底下这个出处是玄奘版本600卷大般若经当中啊，我没有去查第几会啊，不过各位看这段文就好了。好，底下他说，佛就是世尊，佛告持世，若于比比形象世中，这个比比形象呢，就是五蕴的生灭相啊，五蕴的生灭相。那么为什么讲两个比呢？比比这个用字都是有道理的，那这个我先不说，等到下一段文啊解释完之后，我们再回来看为什么用两个比。那么比比就是说重重的意思啊。那么五蕴呢，重重的生灭，那个事那个字啊，不要把它用白话解释成一件事情。当然我们今天所谓的一个现象界的发生的一件事，那唯识在乃至于玄奘法师的翻译用这个事这个字呢，通常都代表因缘缘起的意思啊。因为事情不会无缘无故的本来就在那里的，事情是一直不断的演变的，是从过去的一件跟这个事情可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然后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里面的内容呢，质变量变又质变又量变，不晓得经过多少次的改变，那么在缘起一直不断的变化的过程当中，你今天就警觉到了，诶 something wrong， 对不对？那这边的事啊，如果用英文来讲的话呢，它不是一个 event， 它是 something， 发生了什么事，对不对？有一个事情让我警觉到了，好，那这个东西呢，当然是造作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形是代表造作，相是代表我们的名言去施设。比如说啦，我今天有个动机，我想讲什么，那个动机就是形。那那个动机呢，我就拿出一些音声或者是文字，对不对？把它讲出来，表达出来。然后呢，你们呢，透过我的名言再去体会我要指什么东西。啊，那个我要指的东西就是那件事。可是这个事情是由讲的人的造作形，借由名言，然后呢，你们在听到我的名言音声，你们再有你们的想象，对不对？然后呢，你们就去分别我所要指的那一件事背后的因缘，对不对？我们看一件事情不是单独的一个事件，是一组因缘。那每一个人听到的因缘范畴就不一样，有人就是窄的，有人就是很宽的，啊，有人就很宽的。所以我们说啊，这个行销专家其实就在卖什么？卖弄名言。啊，组合名言。那么于是呢，在每一个消费者心中就会形成对那个名言的一个期待，然后呢就会有心动不如行动的什么行的驱动力，造作的驱动力啊。那么于是呢，你就会认为说，哎呀，如果不买什么商品就是落伍了。这个事情呢，都是落在整个事，就是那个因缘的圈套里面。所以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这么多的形象事啊，就是五蕴的生灭造作的种种这些生灭事当中呢，如果我们于中啊遍计色受想行识乃至一切佛法，哎，请把这个夸糊了，这个呢就叫一切法啊。色受想行识是有为有漏法的第一件事情。一切佛法，一切佛法从哪里开始？从四念处开始啊，从四念处开始。到空无相无愿啊，乃至于呢到佛的一切不共法的功德，这是般若经当中的标准句。那么这些呢，就是从有漏无漏、有为无为、世间到出世间，统称就叫一切法。那么这一切法呢，是在种种五蕴的生灭当中呢，对于现象界有所取着。 那么个人认定一个范畴，片计就是自己升起的争议值，对不对？升起的争议值，然后呢认定这有一法存在，不管是设法、受想行识、思念处，乃至于一切的佛法。那么这个法的片计不会空穴来风的啊，不会空穴来风的，它一定什么依止，请把依止那两个字画起来，刚才前面那个片计也要画起来。片计是一个重要的动词啊，我们就会透过我们的周片计度，就是在这些因缘生灭当中，我就断头断尾取出了一个因缘的范畴，认定这个就是我所看到的色，这就是我的受，这就是我的想，乃至于这就是我所学习所修的佛法，这无非都是自己五蕴参与之后所认为的有相，而这个有相不是空穴来风的，它要依止，请把依止这个画起来，由这两个字就可以知道片计所执自信也是依止什么东西来的，对不对？所以呢它其实背后有一个依他所执的啊，依他起的一个相，对不对？它一定要依止一个东西，所以它本身片计所执不是空穴来风，它也是依他起相，我们后面就会读到这个道理的。片计所执跟依他起相是互相依止的啊，互相依止的。好，那么依止什么呢？依止冥想。这个冥想呢，旁边注明一下，是由他人、由别人所施设的、由别人所讲出来的。像我现在在跟各位报告我的这个舍大乘论的解释，对不对？我现在所讲的任何一句话，对各位来讲就是你们所依止的冥想啊，你们所依止的冥想。那么依止这些冥想呢，你就会施设言说。施设呢就是安立的意思啊，在一般的唯识的论就讲安立，安立就是你这样去理解啊。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解释，当你听到别人的名言，别人在表达他的思想是不错的，不过呢我们透过我们的耳朵听进来之后呢，我们就会用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因为只有我自己解释的过后我才会接受嘛，对不对？否则呢右耳进左耳就出啦，所以我只会留下什么？留下我理解的、我懂的，乃至于我接受、我同意的，对不对？好，那如果说我们比较客观一点，也是保持自己可以理解的啊。我不行使同意权跟否决权，我至少也只能够接受什么？我理解的。我不理解的，我就有一堆的疑问。疑问久了，当然如果你能够学会禅宗的禅师们，你就把疑情提住，那你可能会有一天碰到答案。可是多半的人呢、啊，就是算了，对不对？我不懂就把它撕掉，不懂就把它过滤掉，多半是这样子的。所以慢慢的留下来的都是我们已经熟悉的。所以我们听别人的东西呢，你以为我很客观吗？不然的呀，我光是很客观，尽量客观的，只是把人家东西理解了，理解也是主观的。理解就是用我过去已经知道的知识跟经验来解释人家所讲的东西，对不对？这个解释啊，就叫做施设，就是自己的施设。你经过你个人的施设，安立你个人的理解，那个种种的理解就叫言说，那个言说就是名言种子熏进去了，啊，就会变成你个人的名言种子。我们通常不太会那么客观的，只是记住人家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对不对？我们把他的话透过我们的理解，自己安立在自己的阿赖耶识当中的一堆名言熏习的种子，对不对？然后记住的是自己的意思、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解释。当然了，你还是很可以客观的把人家所讲的话一个字都不漏的把它背下来，可是背完了以后呢，你还是会用你自己的理解去解释，对不对？所以你好，我们比较客观一点，就是会把别人的话一字不漏的记下来，这叫所依嘛，对不对？这个依呢就叫冥想，别人所提供给你的冥想，然后呢你依止别人给你的他的想法，透过名言的表示，你在施设自己阿赖耶识当中很多的名言种子，就是你个人对他的解释啊，个人对他的解释，这两样东西都会放在你的脑袋瓜里面。我们姑且说啊，用记忆嘛，它其实对唯识来讲就是熏在啊，把它储藏在阿赖耶识当中。那么因为我有一个理解，那么我就透过这个理解片计就是推论，对不对？认定也可以，我们就会透过推论然后认定 就会有那个人家所讲的色受想行识或者四念处一切法，它有个别个别的自性。自性其实就是你所认定那个东西的体性。那个体性，如果我们没有透过一些哲学或佛法辩证的思维训练的话，我们通常会认为那就是本体。比如说我们今天反复啊，就会认为这个就是本体，这个讲台，你们的桌子，你们所坐的椅子，乃至于摸摸你的色身，这就是本体，对不对？我们都会以为自己可以摸到本体。你说对啊，难道我现在摸我的身体，我有感觉吗？很清楚的感觉嘛，这个感觉难道不是本体吗？错，你一定是透过你的感觉认识有那个本体，对不对？那个本体根本不能够离开你的名言解释嘛，可不可以？根本也不可能离开你所有的感觉嘛，是吗？有一个不用你感觉不用你认识的本体，你可以直接不用名言去认识它吗？我们经过好几堂课就在讲这件事情。离开了客观的限量的认识作用，能够去用我们的六观六种感官之外某一种直觉去察觉有一个东西存在吗？不可能的嘛。好，那么我们或许觉得说，maybe 有些神通人他可以，可是神通人也有神通的自觉嘛，对不对？神通有神通的所谓的他心智啊，种种神通的智慧，神通是智慧啊。神通纵使是有能力，可是他最重要的体是智慧啊，对不对？他还是有一种不同于常人对外界的认识作用嘛，对不对？就像今天我如果能够用天文望远镜，我也可以看到一般肉眼看不到的天文的现象嘛，对不对？所以对于过去人而言，我是不是有天眼通啊？是不是这样的？因为我有这个神通，神通者就是我有工具的帮忙，使我眼根的能力能够怎么样增上嘛。所以那个望远镜对我的眼视来讲是一个增上缘，它就像我们的眼根一样。有些人天生就是瞎子，可是呢，他有很丰富的类似视觉的经验，可是视觉经验根本没有一个东西是真正的视觉，他透过什么？透过他的感官的触觉，对不对？透过他的味觉，透过他其他的感官来补足。一个天生的瞎子，他也可以对于他慢慢后来所学习的那个手语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呢，会有感受的。他那种感受，乃至于对他个人而言，也会有画面，也会有画面。你跟很多这个不善于这个可能是眼盲啦、耳聋啦，对于六根有残障的人，你去跟他们谈一谈。他们也会有六种感官的个别经验，也会有，只是都是用另外一些感官来补足而形成自己的想象。那个想象其实是一种推论，它不是一个限量，对不对？不是个限量。就像今天我们现在存在我们六根具足的人口中有很多的名言是这样的啊，比如说啊，你在白板上呢画一个有刺的东西，对不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几个这种锐角的形状，我们就看到说，还有这个东西刺刺的，对不对？我们会看到一个像说它刺刺的，刺刺的是一种触觉啊，对不对？好，我们画上那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墙壁通通给它涂上红色的，在今天这么热的天气，如果又不加上开冷气的话，哎呀，现在这房间来就觉得，哎呀，这个房间很傲热。你怎么会傲热呢？怎么会傲热呢？就是因为它的墙壁是红色的。所以我们今天刚刚主要说一个房间呢，就要尽量什么，你要给它一个凉啊，比较凉的感受的话，你就要用淡色系，对不对？比较暖色系你就用粉红啊，乃至于用紫红啊，用这样的比较温暖的颜色来创造什么，创造所谓的气氛。那个气氛呢，往往是一种六种感官所混合的东西。这就是骗计，以为书色有自信，这就是我们以为的本体。其实那个不是本体啊，那个不是本体，那个还是现象。我们现在以为的本体，其实对唯识家而言都还是现象。这个现象就是一直不断无常生灭的，无常生灭才是我们所认识以为本体的体性。那个体性是无常所显现出来的那个道理，所以我们说啊， 佛法不谈本体，是谈离体。那个道理，透过这个道理，我以为它的存在的现象，我怎么去认识它？对不对？所以这个道理显出一切法的共相，所以一切法的共相最大的交集就是无常。如果你只以为常，就会生苦。毕竟没有自信，没有定向，那叫做空。你也不能主宰它，欲令如是，不应如是，这叫做无我。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一切有为法最大的交集，最大的交集。我们所有认识这一个现象，真正的自信是这个。可是我们一般的凡夫，没有透过佛法的训练，没有透过哲学思维的训练，我们都会骗计以为诸色有自信，对不对？它有一个主体性，它有一个单独于我认识之外，一个客观不变，恒常住在那个地方，对不对？有它个别独一无二的特性的那个主体在那个地方存在着，这是我们的骗计啊。所以唯识的观察方式是这样子。那么这一种啊，骗计一切法有自信的这种看法，是名为骗计所执色，乃至于骗计所执一切佛法。其实总而言之，就是骗计所执有一个色受想行识乃至四念处到佛的不共法，这一切的法的存在。所以法的主体性其实只是因缘，可是我们就会以为它有自信，对不对？那个常恒住不变的自信。好，到这里为止是大般若经当中佛陀，好，就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慈氏，就是弥勒菩萨，说我们在五蕴法，为什么我们会认为五蕴实有，就是骗计而来的。而骗计也不会无缘无故来的，是透过人家的冥想，你又施设言说，熏杂了一些当中，辗转反侧了以后呢，就会不断不断的强化，最后认定他有自信。而这个自信完全是个人的骗计所致。所以呢，由此之故啊，就可以知道唯识不是没有校正的，对不对？这段文就是跟你讲，唯识的三自信是有教的根据，是有释迦牟尼佛自己亲口所讲的来处。虽然后来的翻译跟施设的名相有一些文字上的增减，但是呢，它其实是有校正的。这里就在引校正。好，这段文呢是在解释骗计所执自性。好，第二段文开始呢，就在解释分别法性。分别法性就相当于我们刚之前学过的依他起性啊，我们曾经讲过这个对位了。好，我们看看这个文哈，倒数第四行中下方，若复于彼形象事中，你们发现这边只有一个彼，有没有？哎，那前面的彼就是什么意思呢？第二个彼啊，就是这个彼形象事，所以请把这个第二段文的彼形象事括弧，这里呢，彼形象事旁边就写五蕴，这里就是五蕴，五蕴生灭的相。那五蕴生灭相就是这个，就是四大。这个五蕴是由四大所构成的五蕴，所以它是实法。就相对于遍地所知之性来讲的话呢，是实法。而刚才前面呢，第二行啊，这个注解的第二行不是有彼吗？那个彼啊，第一个彼呢，就是对于后面的那个彼形象事中产生一个什么遍地所知的法相，是这个意思，是在。彼形象是这个五蕴相上，我又产生了一个骗计所执的认识作用。比如说了，今天呢，我不去理这个讲坛，对不对？这讲坛就是在这里的缘起的存在，是不是啊？可是今天呢，我就来了，因为我有一个讲台的概念嘛，是不是啊？于是呢，我看到这个讲台之后呢，就说，哦呀，这个法堂很庄严，这个讲台呢是符合律制。是比一般的学员的高度来的高的，因为呢，讲经者为了要重法的缘故呢，过去律典就规定下来，一定要升高座，对不对？升高座，于是呢，我就称这个叫做法坛。啊，我们这个呢就是个讲堂，这里呢我们就是进行一个法会，对不对？我们这样的名称。可是，如果今天不是佛弟子，啊，我不是佛弟子，啊，我进来进。我就是比如说我是小学老师啊，我也不是学佛的，我来到这边之后呢，就说嘿，这个讲座呢好像太高了，是吧？我就会认为这是讲座太高了。还有呢，你们这个学生也做得太奇怪了，为什么不向着老师做呢？ 对不对？为什么各自这样子对面排班，面对面这样子做呢？我就会觉得这是奇怪的，这是不对的，对不对？那这个是个别个别的文化，各自各自教书的编排的方式，你就会有不同了。我后者不以为然的那个叫做比比，就是在缘起的向上，我又加上我个人的主观认识，对不对？所以遍地所知表示的就是在一个本来应该相对的客观，它就是那个样子，对不对？就像现在我们的教室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可能原先设计这个法坛、这个法会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施设、这些硬体建筑的，当时它是依着佛教讲法的观念而施设的，对不对？可是如果我没有这个约定成熟的观念，我用我带来的主观去认识它，我就会在这一个既有的依他起、缘起的现象界上，我又加上我的认识，我发觉这个认识不吻合我的习惯。可是我不认为那是我的习惯哦，我会认为那应当是这样子哦，懂吗？我认为应当如何，而看到跟现象界之间可能同可能不同。那如果刚好同，我不会以为有差异，对不对？可是万一我的成见跟我所看到的现象是不吻合的时候，你就会容易看到我有主观，对不对？我有主观，这个主观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遍地所知自性。而我们主观所依的那个现象，相对的客观的那个现象，就叫做分别法性，就是我们分别的那个对象，我们所分别的，我们遍地所知所依的那个对象是什么？那个对象相对于我的主观的认识来讲的话呢，它是比较客观的存在的。可是事实上是不是纯粹客观？不然嘛，因为这个教师当初创办者就是认为他要来讲佛法的嘛，对不对？虽然他名字为图书馆，可是他是一般的图书馆吗？不是嘛。所以他没有照一般图书馆阅览室的方式去编排嘛，他尽量折中图书馆的配置，以及一个讲台、一个法会的讲坛，它应当有的配置，把它尽量取其最大的交集。所以它原本设计者已经有它的主观在的。所以这个依他起相，比较起遍地所知相来讲的话，是比较客观一点。可事实上，它也不是纯然客观的，对不对？那我进到这个场合以来，我就会带来我的成见去认识这个现象。啊，去解释这个现象，乃至对这个现象有一个评价，我同意不同意，或认为它好啊不好啊，这一切二元对立的概念，那个概念本身是添加上去的遍地所知，而遍地所知所要评价的那个对象就是依他起，对不对？各位要开始熟悉哈，我已经反复讲这个观念很多次了哦，所以呢这边就有比比跟比。所以你只要以后看到有比比两个字，表示它有所依，对不对？你拿一个什么东西去依一个什么东西，产生出一个概念，啊，那个时候就会通常加上比比，啊，如果是讲比的话呢，是相对于被依的那个对象呢，有一个所谓相对客观的事实，就是作为所依指的那件事情，那只会加一个比字。好，那这有点好像咬文嚼字哈，不过希望帮助各位多熟悉唯识的字眼呢，就是这样子。你把唯识用的字眼呢，尤其玄奘法师用的字眼呢，熟悉了以后啊，再去读他的翻译的那个经啊，就比较容易。你对他的这个文字的使用的习惯，对他语法的编排的模式熟悉了，那读起来其实就跟我们现在讲白话文一样啊。各位一定要熟悉哈。好，若赋于彼形象事中，就是在无印上唯有分别法性安立。什么叫做分别法性？法性就是原来的无自性，就是空嘛，对不对？原来它什么都不是。老实讲，这个讲台是木头，你们的桌子是木头，你们的椅子也是木头，对不对？就这三样东西当中，它们的最大交集是什么？木头嘛。所以木头以这三样东西来讲，就是它的法性，就是这三样东西共同的法性。可是同样是木头，把它弄成不同的像，你就会区别这叫做讲台，那个叫做桌子，那个叫椅子，同意吗？乃至于呢，把它做成像那个空师傅的那个相框，它就变成相框了，跟相框也材质是什么？也还是木头的呀，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拿一些东西去分析它的最大交集的那个本质， 本质其实不能够叫做讲台，不能叫做桌子，不能叫做椅子，不能叫做相框，对不对？就其最大的交集，那个所用的那个本性，那个本质，我们姑且称为的法性。可是如果我们这个也叫做木头，那个也叫做木头，我们沟通起来很麻烦。我说那个谁啊，请把那个木头拿来。你就说什么木头啊？是挂在墙上那个木头，还是摆在地上那个木头，还是比较高的那木头，还是比较低的木头？我们就只能指来指去，指来指去，这个语言用起来就不方便，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分别一下了，这就是分别的意思。分别就是说，约同样的法性，同样一个本质的东西，因为它的相，所以我就约定成熟说，这个相叫做这个，那个相叫做那个，对不对？所以如果全部都只有一个相，我会去分别名称吗？不会，就是因为同样一个法性，可是它变因缘变化成不同的相，可是我就会创造一个语言，不去讲它的法性，去讲它什么？讲它的相。所以我们今天安立名言，都是在所谓的法性之外，离开法性之外，去施设一个自己以为，对不对？自己在向上分别出来的那个东西。所以我们根本不是在讲法性，你我的沟通的语言都没有一个人在讲法性，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以为我们在讲法性。那个法性是什么？是你们自己以为的概念，对不对？同意吗？你自己分析一下，我用语言在讲这些现象界，每一个人难道说椅子，每个人都会自己心中有一个自己以为的椅子，对不对？比如说现在架子上，我们现在如果在咖啡厅，我有像我以前有个很常常去的，这个在马来西亚有个我们华侨啊朋友开的咖啡厅，我们老顾客都有自己的茶杯，自己的茶杯。开始呢，那个茶杯都没有贴名字，没有贴名字。那我选了一个蓝色的咖啡杯啊。那有一天呢，老板不在，我们去呢都会要用我的咖啡杯嘛，对不对？然后呢，点我最喜欢的，所以老板只要看到我一进去呢，他就马上调制我要的那个配方，然后呢，就把我的咖啡啊，要先拿到那个热水蒸汽去烫。可是那次去啊，老板不在，一个新人在那个地方，我说，请你把我的杯子拿来，他说哪一个是你的杯子？就那个蓝色的呀，我一直也很清楚的，可是我只去的那个地方总共有三个蓝色杯子，他偏偏拿三次，最后一次才拿到我的，这很麻烦，对不对？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以为我讲得很清楚啊，就是那个嘛，因为在我眼中那是独一无二的，我当然就是指那个，还会有别的吗？还会有别的吗？你懂吗？可是人家心中没有你的分别啊。那看起来，如果你用蓝色这个名言来讲的话，那三个都是蓝色啊。虽然蓝色都不一样，可是虽然不一样，姑且都是蓝色那一类的呀。蓝色是他们三个杯子的共同法性嘛。可是你有你的分别，他有他的分别，他没有分别，他的那三个都是一类，一个中心的观念，所以他只有一个概念啊。你所讲的蓝色，哦，对，我蓝色那边有几个蓝色的，那是哪一个呢？他无法进一步的去做区别。可是我们讲的人，我们就有所指，有特定的所指。比如说，我今天就开始讲啊，妈妈多伟大！我们刚刚不是过了母亲节吗？哎呀，母亲多么伟大！我这样讲的时候呢，我在缅怀我的母亲，或者所有我生命境界过程当中，所有让我感觉很温暖的老师，比如说我小学三年级、四年级的导师梁老师，我到现在都很怀念他，因为第一个除了我妈妈之外，敢洗我屁股的就是他。我有一次拉肚子，拉了那个整个裤子都是大便。那个时候梁老师啊，她是一个还没出嫁的小姑娘啊，哎呀，就把我这样子爱嘞，然后到那个洗手间，裤子就给她扒下来，哎呀，我脸发红啊，你怎么可以欺负我的童真呢？然后呢，就拿水冲我的屁股啊，洗呀、啊、洗呀、啊、洗呀、啊、洗干净。然后呢，我就脱了一个裤子站在那个地方，尴尬不晓得该怎么办，左眼右眼的开始有那个羞耻心了、啊。然后不晓得该怎么办，然后他就开始洗我的裤子，啊，洗完了又不 就不会叫我马上穿回去，他要拿去外面晾干，啊，那怎么办呢？他说，干单呢，上衣脱下来，围在下面，手握着，回到教室里面去，不要动，就是这样。哎呀，是我对他的记忆很深刻的啊，很深刻。他对我来讲，就是除了我母亲之外，我觉得在这么多世界当中的女人当中，最像我妈的一个人。所以我心中会有一个很对我来讲是个母性角色的人会出现，对不对？可是当我讲这个话的时候，也会勾起你们心中类似像母亲的怀念吗？对不对？会有你们的记忆吧？各自各自是不是都有不同？你们思维你们个人的所指，我也在讲我个人的所指，我们所指的东西一不一样？除了名言之外，没有一样是一样的嘛？对不对？可能啊，可能你们是我小学同学，不知道啦哦。所以你们小三的老师也可能是梁老师，或许你们也认识，不知道，可是我们的所指并不见得相同。可是我们姑且用我们共同分别的名言来使用，我们也都讲得通，对不对？姑且讲得通，那讲得通，老实讲是用我们的名言各自所升起对那个法性的情感，对不对？我们情感雷同，所以姑且怎么样呢？说我们可以沟通，事实上是沟而不通，只是同感而已啊。我们事实上是在利用我们彼此对于那个名言的同感，姑且沟通，姑且沟通。所以呢，我们说啊，片剂所值这一段就是要克服啊，理论上我们根本没有在沟通这件事情，可是都在透过什么？透过情，个人的情值啊，个人透过情感的认同不认同，对不对？我看你这个人。不晓得我们过去生就是比较有缘嘛，对不对？所以我的讲的道理你们比较能接受，我们相应，所以呢佛法就给你一个名称，不是你懂我的意思，是我们两个相应，你的生命境界的经验跟我的经验能相应，相应就是相似，就是相似，我的话我的观念我的感情我的体会能够引发你类似的体会。他有些人就啊听啊雷啊，我讲到要死，伊听嘛咧骂死骂死，最后不爱来啊，啊无法度啊，我也没办法对这种人呢、啊，这就是相应与不相应的问题，这就是个分别法性，唯有分别法性安立啊，是这样子，对不对？个人个人去分别那个名言所指的那个法性，其实是这样子，法性当然对我们来讲都是有所指的嘛，对不对？不会空穴来风，都是有所指的，可是都是个人所安立的，连缘起的那个所指的现象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他说啊，分别为缘啊，以这个分别为缘呢，起就是发起，以分别为缘呢，就分别这个现象为因缘呢，我们就会在心这一头呢发起什么？发起是有是无，是好是丑，是高是低，是大是小的细论。细论就叫做能所对立二元对立的言说，就叫做细论。细论就是落边的言论，落一边的言论统称都叫做细论。细论不是玩笑话，当然这个也是个大玩笑了。我们对这个现象自以为是，其实原本就是个大玩笑了。不过细论在佛法当中就是堕边的言论啊，你堕一边的言论统称就叫细论。比如说我刚刚讲到母亲，那母亲我有所指，对不对？我所指的不是你们心中那个认定的那个特定的母亲，可是问题是我的母亲就代表全世界的母亲吗？不然我的母亲只是具备这个母亲这个观念的一部分的个性嘛，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心中对母亲的观念，如果只是用个人认定的那个对象的话，那个对象给予我母亲这个抽象观念只是具备有一部分的特性，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对这个名言只是具备有对他一部分的认识，对不对？一部分特性的认定只是这样子，可是我们却以为什么？却以为全部都是这样子。所以每个人呢成长下来，哎呀，有人在温室里面长大，含金汤匙长大，他的概念反而对母亲没有什么概念，因为母亲没有喂过他，没有养过他，没有带过他，没有教过他，对不对？他可能对奶妈比较有经验，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呢，对他母亲，乃至于有人是阿嬷养大的，各位在场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可能我心中，我觉得我的阿嬷像我的妈妈，所以他就觉得妈妈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用我们所认定那部分的印象来统称，我同样用跟一般人约定成熟的名言的所有，这个现象就叫析论。我们用一部分的特性去全称所有的特性，这个就叫做析论，多一边嘛，以少部分来称全部嘛，这不是析论吗？这个时候如果有些时候了，把话讲开了以后啊，哎呀，我们就发现我们之间所讲的根本不是同一回事，风马牛都不相及呀、啊。你对这个话的理解是那一套，我对我的话理解是这一套，所以很多人就说了，结婚是头昏了才会结婚的，就是认不清楚实相，然后以少分彼此以为，哦，我们怎么会这么投契？一生活就发现，原来不是这样子，对不对？那于是呢？因误会而结合，因认识而分开，其实不是的，从头到尾根本就是一场大误会，从来也没有认清楚过。你以为你离开的时候，你以为的认识就是对的吗？可能也是更大的误会。可是很多人呢，在离开的时候就觉得说，哦，我这个认识是对的。可是你把一个相处过那么多年的人认定如此，难道你要投入另外一个选择，那个选择又是陌生的，对不对？你对一个陌生的选择觉得你的认识会比优于过去这几年你对这个人的认识吗？我们是不是拿一个误解来替换一个误解呢？我们活在不同重重而起的误解当中，就以为新的是对的，旧的是错的，对不对？等到有一天你想通了，发现哎呀，原来旧的才是对的，新的是错的，就是这样。这是我们讲啊，滚石不生胎的理由，对不对？生胎了也不见得是好处，问题是你要不要那个，要不要那个青苔长在你这颗石头上面，如此而已啊。每个人心里面的期待不同嘛，可是你以为这样就是对的，那通常都是分别为缘所起的戏论，而这些戏论呢、啊，又假立冥想。施舍，这个就是对讲的人说了，我就有这个观念，我就假立一个名言来表示我的想法，然后呢，施舍言说讲给大家听，你们就可以理解我要所讲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你看啊、哦，我前面那段对偏离所知之性的解释，跟这边分别法性的解释很类似，可是呢，前面是对听的那一方来解释，你们是怎么理解的？这里是在讲我说的。造作者的这一方是怎么产生我的表述的，对不对？我有表述，你们就有理解，对不对？那你们的理解又会变成你们接下来表述的材料，对不对？所以我的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透过文字，王阴阳的文字的记载，我的理解就透过这些文字解释给你们听，你们听到以后或懂或不懂，就熏在你阿赖耶识当中当语言，对不对？然后呢，你就再加上你个人的理解跟解释，就变成你的材料。接下来你可能会讲给别人听，或者你不是讲，你就是直接去看别的经，看别本书，你就产生，哎呀，原来这个就是廖老师所讲的这个意思，你们就会有你们的认定。那个时候你们就从受者变成作者，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啊，如果没有看清楚这个实相的话，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徘徊在作者、受者、作者、受者，都在玩我所的游戏，而都以为这背后都有所真实的东西，有真实的法性在中间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对不对？我所指的都是真实的，每个人都这样认定，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概念上都是把它假设为真的，而这个假设从来不去什么，不去检查，都约定成熟，久了以后变习惯。昨天半夜，我昨天睡得很早，因为昨天一整天啊，跟这个有个道场的法师啊，谈很多很需要思考的东西。那么回到家了，很累了，就先小小的解劳睡，大概睡到12点我就起来了。起来之后呢，我就打开电视，本来想看一点佛学的节目，哎呀，转到 HBO 有一部很好的片子，一部很好的片子。那个片子好像之前曾经院线也演过哈，我不晓得他的片名，因为我从昨天开始看的，没有看到他原来名字。那个片子里面是呢虚构 啊，那个男主角啊，用电脑虚构一个人物，叫做 Simon， S-I-M-O-N， 一个很漂亮的女主角。然后呢，他让她唱歌，然后呢还演电影。最后呢，全美国啊轰动。最后他还拿到奥斯卡奖。奥斯卡奖颁奖的时候呢，他说：“哎呀，今年奥斯卡奖有两个人同名啊，两个人，第一个是 Simon 的什么片子。”第二部还是醒梦的什么片子？那最后那个制造这个假象的那个城市设计师呢？他本来是一个失忆的这个片场的老板啊，一个制作人。可是啊，找真人演出的片子不卖座，亏了一堆的钱，然后他跟老婆离婚了，然后他自己就在一个他自己的工作室当中呢，用电脑，然后利用电脑透过他的形象。改造成一个女人很漂亮的形象，然后唱歌也很好，讲话也很中规中矩，反正他只要把什么一般对美国人喜好的特色通通加在这个女主角身上就好了。所以那个女主角几乎是全美心目中偶像的最大交集，所以全美轰动啊。可是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乃至奥斯卡领奖的时候呢，都是他自己假造的那个画面，说从什么第三国家啦、采访啦、透过卫星转播呢传到片场来，完全都用间接的模式去表达。可是全美国的人乃至全世界都有可能啊，都信以为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后来他老大不掉了怎么办呢？就干脆宣布他死亡。他死亡的方式是什么？放一个什么病毒，然后呢把他的那个像素啊通通解掉，然后对外宣布他死亡了。那于是呢，他把所有的磁片呢、啊，就创造他的磁片呢，装了一个箱子当中呢，拖到海边丢掉。可是不巧啊，这个画面被海边的那个监视器拍到了，所以那个警探呢、啊，就找到这个骗子啊，就指责他说：“我想你是把 Simon 那个女人呢、啊，分尸杀了，装到箱子里面，的确也不错了，不过就是一堆的磁片就是了。”可是大家只看到他箱子被拖到海边丢掉，这个现象都是对的，对不对？个人个人表述，个人那个解释就不一样。最后他被拉到这个警局，以谋杀罪要起诉你啊！他不管怎么解释，他讲真话。然后呢，旁边那个盘问他的人说：“你只要把真话讲出来，你就会比他轻松一点。”然后那个男主角说：“我把真话讲出来，可是我觉得很难过。”别人都相信假话，不相信真话。我跟你讲事实，你都不相信，很难过的事情啊，你知道吗？他里面有一段对白，他说啊，所有的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被骗，所以只好继续去相信他自以为真的东西。不妨想想看。今天台面上所有的偶像人物，不管是艺文界或政治界的偶像人物，那些人难道不是被我们的相信所宠出来的吗？所认定下来的吗？他身上被我们的理想的概念加上去多少色彩？我们不愿意接受我们所相信是假的，所以呢，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失望啊、难过啊、期待啊、再给一次机会啊，很多一窝蜂的现象会出现，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是被我们所相信的观念引导，而不是被事实教育。事实对我们来讲没有太大的教育功能，没有。我们一次一次在名言当中呢，一直不断的熏习那些观念，指导我的三业造作，而不是事实。如果你根据事实的话，每一件当下的情境都应当要很合理、合情、合法的判断，对不对？都当作是重新第一次的面对去判断它，应当是这样子的，这叫做如实。可是我们都不如实，我们如什么？如情，如自己的情执，如自己的概念，如自己的习惯，如自己的片剂所值，认定那个条件，而这个条件又不是全体的条件，只是一部分我所接受的，对不对？我只接受这个范畴是我的依他期，你接受那个范畴是你的依他期，我们彼此依他期的那个认定的范畴又不一样，那个人的主观的偏见所知又不一样。 这就是分别为缘呐、啊，起诸细论，假立冥想，施设演说，这讲的那一方，造作的这一方。所以我们隐隐约约才会把依他起向的最高第一因的那个依他起，依他起总有一个第一因嘛，我们凡夫就会这样想嘛，那个第一因只好把它圆满化成什么上帝、造物主，只好这样子认定。如果我们认定就有那个东西的话，那那个东西一定有它原来的条件，那一定有一个推不到最后的那个东西，姑且叫做第一因。所以依他起向在凡夫位的最究竟，就叫做上帝，就叫做造物主，就叫做第一因。可事实上佛陀就告诉我们，依他起向没有究竟相，没有究竟之所依，没有。依他起向依哪里？依片计所执相，这是事实，对不对？有人称说依他起相的存在，依他起相就会被创造出来，对不对？被创造出来。只要人想得到，总有一天我们的科技就会有方法让我们去实现，这是人类文明创造到现在为止的真理实相。所以依他起相是事实，可是那事实也是被人创造出来的，对不对？所以遍计所执跟依他起两者是互相创造，是互相创造。你要再去人类的历史当中去探讨，到底你这两个哪一个是先的，那就有点像讨论什么鸡生蛋，是鸡先有还是蛋先有一样。鸡你可以说它是作者，对不对？它是依他起啊，它依什么？依蛋生的嘛，依蛋生它嘛，然后呢它生出一个蛋，对不对？但是我们依着这个鸡的依他起所生出来的一个假象，对不对？但是等这个蛋啊孵成了形，小鸡出来了之后，那个小鸡又是一个新的依他起，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就不断的辗转相依啊，就是一个鸡与蛋的缪斯在这个地方一直不断的辗转相依。所以啊，如果说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离苦得乐的方法，把它当作是一个哲学来论义的话，佛法是一个很深刻的哲学，比当今西洋哲学的论义的题理论系统还要深刻的多，还要深刻的多。然后他底下就做了点解释，他说由此啊，假立冥想施设言说呢，我们就会称种种的法谓之色受想行识，乃至于叫做一切佛法的名，对不对？是名为分别色受想行识，乃至一切佛法。这是有分别法性而生的啊，依他起相。好，这是第二段。所以由此呢，唯识学呢就依这个校正呢施设了依他起，对不对？好，这是第二段的经证校正。好，第三段解释这个圆成实相的来源啊，这边呢叫做真实自信的这个东西。他说倒数第二行中间呢，他说若诸如来出现于世，若不出世，意思就是说不管佛有没有出现这个世间成佛，然后呢为我们讲经四十几年，对不对？他不管出现或不出现，法性安立，法界安立。哎呀，这八个字太重要了。法性安立就是一切法本来就是无常生灭的，对不对？无常生灭是一切法的法性嘛，无常生灭本来就一直是这样子的，从来也没有变过。佛出世他是这样子的，佛纵使不出世，他之前婆罗门的时代一切的法还是无常生灭的存在，对不对？可是虽然无常生命的存在，可是在佛还没有出生之前，婆罗门的时代、吠陀经的时代、奥义世度时代也会对这个宇宙现象有种种的解释，对不对？那个解释已经在佛出生之前已经有种种的法界分别相。法界就是我们今天明年安立的这个世界相，这个世间分别相有的都也是安立在那个地方的。可是依着这个现象，佛出世，在菩提树下悟到了缘起，他对于他之前所受的婆罗门的教育有了完全不一样的解释，对不对？有了不一样的洞察。所以呢，佛陀了不起，就是了不起，他不是重新讲一个理论，他还是在婆罗门的思想底下， 在当时印度的环境、文化意识所建构的城邦国家的当时的文化现状。他也是小时候受宫廷婆罗门教育长大的，对不对？所以后来的思想，他乃至于都还用婆罗门时代教导的名相，他都没有变过，他都没有变过。可是他在这个现象当中，约着法性安立、法界安立的现象，这就是现象啊。法界安立是现象，法性安立是这个现象背后的道理，对不对？道理是那样子的存在，然后呢，现象是这样的存在。可是呢，佛陀有不一样的洞见。佛陀说因缘空无主，可是婆罗门的思想就认为背后有个阿德门，就是有个大梵在那个地方，有个造物主在那个地方，而且还不止一个，有人管生，有人管灭，有人管破坏，有人管爱，有人管那个那个，每一个世间的一个现象都有一个神负责造作那个现象，负责掌管那个现象，在那个多神的那个神都是人格化，但是具备有比凡夫更强的力量的那个个性的主体。当时婆罗门的思想是这样子的。那在这么多的现象当中呢，有比遍计所执、色受想行识乃至一切佛法，当时呢他们也认为这是一个很究竟的道理，对不对？好，于是呢就在法性安立、法界安立、一切当时遍计所执的色受想行识乃至一切法的现象当中，于常常时、于恒恒时，是真如性，是无自性性，是法无我性，是实际性。这边呢提出了四个，这四个分别讲不同的东西。第一个，我先解释一下真如性。我真如这个字被佛法用了很多，可是究竟约它的梵文的意思是怎么意思呢？他说啊，真是形容词，是真实的意思。什么东西是真的？后面那个如这个东西是真的，真实一切法如。什么叫做如？如就是它独一无二的缘起，那个缘起就叫做如。比如说我就长这个样，我还记得以前有个长得很丑的头也秃秃的那个歌星，他第一首成名曲就是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那叫什么？造船啊，对对对对对对。听说前一阵子有一个人骂一个人说你比某某人还奸，那他还被告了，对不对？以前啊，造船就曾经有这样的例子啊。如果啊，你说哎呀你很温柔，这个话不能称赞，